书第一章十五节有一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这个十分可佩服呢，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版本说，我们他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可佩服就是好领受这一句话，对不对？有一个英文版本甚至直接讲是十分可领受的，这一句话十足可以领受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那保罗说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足可以领受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讲这一句话？因为他经验到了，我是个罪魁，耶稣就来救我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神的怜悯跟忍耐，神的怜悯跟忍耐。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哈利路亚。神的怜悯跟忍耐，他接着说，上个礼拜我们讲保罗是个罪魁，对不对？他好坏哦。那然而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个做榜样，我好像是耶稣是榜样哈，耶稣的怜悯跟忍耐。保罗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版本讲说 for a pattern， 就说他那么坏，可是神怜悯他，然后神就在保罗，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上都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对不对？我们是毫无选择的就被生在这个地上，而且我们生在这个地上呢就有罪性，连那个以前那么得胜的大卫，就是胜过哥利亚的那个大卫，他那么得胜，可是以后呢他一个不倚靠神，一个不小心，结果他就犯罪了。他就说啊，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了罪。哦，你知道连这个大卫王他犯罪这件事神许可他发生，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哦，我觉得诗篇五十一篇给世界上多少的罪人指望，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啊，你再给我，再重新给我清洁的心，给我坚定的灵，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叫我可以从那个堕落的里面再起来，我再来依靠你，再来追随你，再来得生得恩福。好，那扫罗呢，扫罗他从他出生，其实在创世之前神就认识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活在地上。这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跟我们讲的，我受造奇妙可畏，我的肢体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一生的年日，这个太奇妙。我们天然人的脑袋神是全知的，所以没有人敢说哦，我是 Mr. Know All， 太骄傲了。生命的事，宇宙间生命的事，只有神全知。好，神早就认识我们，所以从这个扫罗的一生，从始至终，神的怜悯临到他，然后神忍耐一直在制作他。今天我们才可以在这边承受恩福，对不对？上个礼拜我讲过，就是因为他让圣灵带领。到欧洲，到英国，到美国， 哦、我得了三个宣教士，哦，五六个宣教士都是从国外来的，从英国来的，从美国来的，从加拿大来的。那就是因为神知道世人的心，什么时候，哎，可以翻转这个人的心呢？就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地方文化，每一个个人，神从远处就看到我们的意念。这位神非常爱我们，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恩，除了一个人亵渎圣灵，你亵渎圣灵，你就没有，因为神是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如果我们亵渎圣灵，我们就没有办法信服圣灵、依从圣灵，就没有办法得明白，对不对？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罪是耶稣不能够饶恕的，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堕落是神不能拯救的，都可以。感谢主。最近我们在选那个台湾在选举哈，我们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以前就是进到一个很坏的一个陈静心，是不是？杀了很多人的人，后来神也把那个人救了。那个时候学桥的老师哦，他的第一个钢琴老师，听说跟他写了几百封信，是个基督徒，劝他悔改。神还是领他，最后他还是信主了，虽然他最后还是要为接受法律的制裁。再怎么堕落的人，神有办法救，就看我接不接受神的恩典，我要不要仰望十字架，仰望神为我成全的救恩，我愿不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不愿意悔改，让耶稣来帮助我脱掉我的罪，让耶稣把他的圣灵赐给我，让我可以倚靠圣灵来遵耶稣而行。只要我们愿意，神有办法。所以刚那首诗歌何等奇妙，神伟大的能力，到如今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还只是几分之几而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首歌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为我们献的诗，已经很奇妙了，可是经过这四十多年更奇妙了。奇妙是什么？神光照了我这个罪人，让我更认识自己，更厌恶自己，更渴望归入神自己，那个就是神的作为。好，那我们呢，就因为保罗他自己讲十六节，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神那么忍耐，那么无微不至的在保罗身上做，因为神要得着这个扫罗，要借这个人来传真理，所以他的生命要经历真理，要进入那个实质，他就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保罗的整个的一生，他的整个成长的背景，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再来读他的书信，就更加的明白。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其中的一点。他说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好像是一个模式，后来的人信了耶稣得了永生，神就会开始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就像他在保罗身上做一样。好，那我们所以我们来从保罗的身上来看。当他讲了这个以后，十七节很自然他就发出一个赞美，一个敬拜。哇，神这么奇妙的作为在我这个人身上，所以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全地都应该来赞美，认识神的人都应该来赞美，就像保罗这样子。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从保罗，我们从保罗他怎么样从他的旧造然后被转化为新人。好，不是一步就登天了，是一步一步，圣灵一步一步的光照，一步一步的提醒。一开始是神很大的大光，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呢，在使徒行传22章，他怎么样自己做见证。好，使徒行传22章，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仅是在听保罗的故事，保罗的话，我们也是在领受神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故，怎么样做工，怎么样神改变我们的那个原则，好像我们也是在领受神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成全我们的故事。哈，我们用这个心态，我们就可以不会神的话是神的话，我是我，哈，会整个那个调进来。哈，这个就是用信心把神的道调进来。哈，我们看使徒行传22章3节到5节的前半部。哈，这段话是保罗，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不是说犹太人，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了，哈，那一下子哇，神显为大啊，很多神迹奇事，那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哈，哇，那大家呢，好像神那么伟大，使徒，神给使徒们权柄训回我们，哦，好像大家的老自己都小小的，大家都要来爱神，哦，然后大家都很一起拨饼，一起用饭，好像所以神一直把那个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就很多的就卖掉产业房屋公用，那后来经过了一些年日，就有饥荒，结果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有一点困境。好，那这个扫罗呢，因为他到各处去传福音，他就跟这些人说，你们从福音得的好处，好，那他就有点劝勉这个外邦的这一些，像哥林多啊，这个都是商业区很富庶的，哈，有一些城市啊这样，那我们的信仰的最先的起源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圣徒们遭灾难，所以我们去帮助他们，他就收了很多的要去周济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捐项，那就要去，那不是只有扫罗一个人，他是扫罗跟希拉，对不对？那后来又有一些同伴，像各个地方有一些人，他说他要办这个事情，他要光明中，所以有人陪伴把这个事办妥，所以就带了一些人去，有以弗所人，有这里有一个人，那里有一个人，就跟他一起去耶路撒冷，要把这个钱拿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来捐给他们，奉献给他们。结果一路在走的时候，后来他们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那到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这是在《使徒行传》先看21章哈，21章17节。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了哈。这几个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就是耶稣的弟弟，亲生的弟弟，是当时的那个柱石。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耶路撒冷的教会很高兴，就一起归荣耀与神。那但是他们跟保罗讲一件事，二十一节，他们说，他们对保罗说，二十一节，他们就是指一些犹太人哈，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就是进入犹太教的那一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固守那个圣所律法，所以呢他们不容人召见圣所跟律法。那有这种传闻，这些人说，你跟人家说，你去传福音，跟人家说，不要给小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其实这个都是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相，可能有加误会，或者是加有天助。那所以保罗他们就照着做了，就是为了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所以保罗他就接受他们的建议就做了，做了结果到了二十七节哈，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七日将晚，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他们现在已经到耶路撒冷，那亚西亚就是在以弗所那一带，从那边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的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跟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希腊人，非犹太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这个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以弗所就是在亚西亚那边，这个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他们曾经看见以弗所人这个特罗菲摩呢，跟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你注意圣经的这个描述，他们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那他们的律法有一个规定，那个圣殿呢有分两部分，有一个外邦人的院，有一个内院。好像你们去以色列曾经是不是有看过这个，还是我在哪里听到的，就是那个圣殿里边它有分两，那个院有分两个，一个是外邦人的院，那他们这个呢就是他们说好像这个有点象征神对外邦人的得救也有一份关怀，所以圣殿里边有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可以去的啊。也有另外一层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入的内院。那如果你不是没有归信犹太教的非犹太人进入这个地方，可能会被处死，就是按照他们宗教的这种，因为他们觉得 被误会了，好，这样子。那而且那个外邦人院跟内院中间有立一个石碑，标明说用拉丁文或希腊文标明说非犹太人不得入内，好，这是他们律法的规条，很被严格遵守的。那那个时候呢，这个特罗菲摩呢，是他们看到特罗菲摩跟保罗在城里，他们就以为保罗把这个人带进那个内院去了，哇，所以他们就耸动人说，你看这个人要招进我们的律法。记不记得斯提反就是被人家诬告说他召见圣所跟律法，所以他当时呢就遭受逼迫。他被逼迫的时候呢，他里面面貌像天使，对不对？好，那保罗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哈。那就是因为这样，合成都震动起来哈，就把保罗抓起来，把他赶出这个殿。然后呢，他们就那些犹太人，哇，每个人都那个。那所以呢，那个有人呢就去跟那个千夫长讲，哇，这个耶路撒冷城整个城都震动了，因为发生了这一件事哈，所以千夫长就来了。那来了保罗呢，他就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的，我都是在神面前凭着良心做事。好，那他也跟这个千夫长说，你能不能让我可以跟这些民众分数啊？那这一段话22节，这一段话就是保罗向这个千夫长，这个千夫长给他机会向犹太人分数。千夫长是意大利的官，那保罗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犹太人的信仰、宗教信仰有关哈，所以千夫长呢，他也喜欢次序能够得维持哈，他就准他分数。22章这一段话就是保罗分数的话哈。22章3节到5节的中间哈。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跟这些人分数，说他自己，他讲他自己。所以从这边我们就来看，扫罗他还没有蒙神光照得拯救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大树是在哪里？大树是什么样的城？21章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城小民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所以保罗呢，他生来就是有罗马籍的犹太人，他爸爸是有罗马籍的犹太人，所以他一出生就是道地的犹太人，但是他有罗马籍。好，当时的罗马籍呢是很优势的，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罗马籍。好，那他是道地的犹太人，因为他一出生，等一下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就会知道哈。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旧约生命记第六章。从第1节读到第6节哈。 这是摩西吩咐他们哈，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摩西跟他们这样讲，好，这些律例典章你们都要遵守，这样子你们过到迦南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就可以一生敬畏耶和华蒙福哈。然后下面第三节，好像这个是犹太人的小孩，从小近前的犹太人，扫罗他们是法利赛教派的，是非常近前的哈。那他们一定会遵守这个第三节。我们请一个人来读好不好？第三到第六节，不要都我读，或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三到第六，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保罗从一出生，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从小他就是奉守这个规条，那是根深蒂固。然后他就说他呢，他长在这个城里，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好，他长在耶路撒冷，然后他说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22章第3节那边。好，所以这个人呢，我们知道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雅各的12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是进到迦南地才出生的，那个人就是便雅悯。好，然后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名字叫什么？扫罗。所以好像这个扫罗在冥冥中，他就是一个那么道地的，在神的应许之下，是进到迦南地。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扫罗，然后他又成长在耶路撒冷，是在加玛列。我们昨天才查经才查到，加玛列是一个很受百姓敬重的法利赛人的教法师，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神学家。那扫罗呢，就受教于他的门下，是最严谨的教门。然后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今天呢，他说我是热心侍奉神的，他是非常尽心竭力，他不是不冷不热的，他是非常尽心竭力。神说为什么神拣选他，神看他很忠心 faithful， 向着神很效忠诚的。他在别人面前说，我活在神面前都是凭着我的良心行事的。他的生命有这么优质的倾向，你知道他是真的很爱神的哈。那他说我呢热心侍奉神，就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是像那些要逼迫他的人，你们这么的火热爱神来对待我，我当年就跟你们一样，我对于那个召见律法不遵守就是藐视律法规条的，我是逼迫他们的，这个大祭司跟长老们都会给我做见证。好，那我从这边指住我们来看哈，这个二十我看一下 这个二十一章的二十九节，根本保罗根本没有带那个人进去。保罗那么晓得他们那个规条，他怎么可能带这个人进去？不可能嘛！好，那所以这些人只是好像一个印象，他们的就听说保罗在叫人家不要行割礼，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其实不是针对这一个非犹太人，他们是针对保罗的，好，所以他们呢，他们就是要来逼迫保罗，哈，这样，所以这个根本是是一家之罪，哈，不对，哈，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他说。你教训一切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这个也不对，因为保罗他是说人不需要相信福音之后再来行割礼，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不是一个守不守规条而已，这是整个理念的开启。好，那我今天就来谈这一点哈。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个跟我们能不能得到耶稣是很有关系的哈。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一到十七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不是说保罗那么 picky 哈，其实行割礼，肉身行割礼对生理是好的，哈。那其实不是行割礼不行，就是跟真理有关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二十八节，好，二十八节到二十八、二十九，我们一起读。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礼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讲过世界上的人可以类分为三种人，好， 应该先说可以类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不信真神的，另外一种是相信独一真神的。那这个相信独一真神的又分为两种人，这个相信独一真神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亚伯拉罕有两个太太，一个起先啊，后来和他萨拉死了以后再娶的，这个我们不谈了，就是萨拉在之前有一个，就是夏甲，就是他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是凭着肉身血统生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萨拉，萨拉在人看来不能生育，可是神应许，所以他就生下了以撒。然后保罗那个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呢，我们当然不是不信真神的，我们是信真神的。那但是呢，我们不是属乎夏甲这个的。夏甲，我们看一下那一段话好了，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哈，二十四节，从23到26哈。好，我们一起读。然而那使你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然后28节他说，弟兄们，他对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依照你肉身的血统，是看你的心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接待耶稣基督。好，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都是这样。所以保罗他说，你看他25节他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就是律法，颁布律法，好，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就是当时呢，圣殿还在，70年圣殿才被毁嘛，当时圣殿还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还是他们宗教中心，是在律法之下，按着律法的规条，违背可能就要被处死了，就像我刚讲的这个哈，那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所以他说，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我们的生命是那个源流是那样来的，那样怎么能够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一个行列的神的儿女，凭着神的应许。神在圣经上，因为他是全然的真神，神跟人说了什么话，应许了什么话，人如果按着神所叮咛的去行，神所应许的就会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靠信从。所以希伯来书11章那边，不论旧时的这个圣徒，或者是后来信耶稣的，都是因着信。这个因着信是有行为的真信心，不是没有行为的。你如果真的信，那你一定会去遵行。你没有去遵行，表示你那个信心是虚的，可能只是概念，跟着人家人云亦云。 如果你是真的信，你一定会去按，会遵神而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真歌里为什么要讲这个？不是在讲宗教的教义，而是这件事关系到我能不能得到耶稣。好，就像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知道很多纯正的这个教义，可是如果没有真实被神开窍，我们有没有发现，从我们读《使徒行传》，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了，《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当圣灵大大浇灌，那一些人都很震撼，那彼得呢，就起来讲了一番话，他们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是凭圣灵讲话，他们很多人就很扎心。那第二章38节，37节，这一些人呢，37、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今天只关注到这个那个结果。你若照着神叮咛的这个去做，你就会领受到圣灵。好，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第三章14节，那边，等一下我们会看这边的一些话哈。那边说，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那么重要？得圣灵那么重要？因为必须要有圣灵，我们才能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节、12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12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明白神开恩要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保罗他说：“我感谢神，神为什么怜悯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信耶稣，不明白。他有很多旧约的那个旧约的知识啊。人家说保罗你学问那么大，神学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啊，他是神学家的高祖啊。”他知识什么都很多，真理都很多，可是他没有耶稣复活以后赐给接待他的人的那个灵。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跟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好，然后耶稣又说你们要继续等候主受圣灵的洗。教会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建立起来的。那我们上次也讲过，保罗、扫罗就是让圣灵差派，让圣灵引导他们，知道我可以往这里走，往那里走，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世界那么大，我要往哪里去。他的意思本来是想往西南，上次我有一并讲错了，本来是想亚西亚往西南去，神不许。后来要想往东北去，神又不许。是圣灵在里面让他们知道说，不是这个，有禁止，圣灵有禁止。然后 他们呢就但那就只有不往西南不往东北，那就往东边去了啊，就有看到一个异象，那个也是圣灵。所以圣灵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要真的进入那个信仰的实质，一定要有圣灵。为什么？神的灵跟神的话，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指教我们，或者神的灵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有所指点。这个不只是在保罗的时代，在现在，现在神也是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读圣经，这部圣经不是落伍的。有人说啊，二十世纪了，你还在信这个？二十世纪的神还是会对我说话。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越来越觉得主，我很需要你的怜悯。我会走到如今，也是神对我说话。几次神对我说话，神可以对我们说话。我回想，就是当年我很单纯，我信他是神，我就跟着他。我没有什么大学问，就是单纯。所以需要圣灵。耶稣自己讲嘛，哈，耶稣很会教啊，他教他的学生啊，教他们生命的事啊，哈，很会讲。啊，耶稣说，我很多事要跟你们讲，你们没有办法领受，你们到现在没有办法领受，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说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他怎么说？保罗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讲到神的怜悯，神的忍耐，因为提摩太书信已经是保罗在监狱里，他末期了，他快要殉道了，他的生命已经接近那个尾声了，然后他说，哦，好像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神，神使我的。然后他赞美颂赞神以后，第十二节他怎么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怎样怎样，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我不是故意去背逆神，我是没有信耶稣，没有真理的圣灵在里面，所以我不明白，我就固守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些律法的规条。这些律法他们把这个看为很重要，所以当斯提凡被人家说他是践踏律法的时候，保罗很喜悦他被害，因为这个不是神喜悦，他以为，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割礼这一件事，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这段话很重要，我们一起读。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为什么？为什么当时那些宗教界的人士他们听不进那个斯提凡讲的话，听不进扫罗讲的话？因为在神的真理里面，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以成全我们这个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光，好像他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创造我们世人，他要我们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就是耶稣基督。好，是这个，是这个可以被神算数的。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他一生传福音，他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常常在仰望神，他在等候主，他在瞻仰神的荣美，因为那是标杆。还有并他钉十字架，我讲过钉十字架，就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除掉罪。可是耶稣钉十字架，同时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旧造的生命可以跟因着我们信 believe in Jesus， 信进耶稣里面，我们旧造的生命就跟他同钉十字架的。那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这一条天路走不远，没有办法继续走到天上，也许我们只能仅仅得救，这个我不知道哈。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拿到，就像保罗想的，我要得到天上的神呼召我来得的那个生命的赏赐，我如果要这样，我就必须要常常跟他同钉十字架，就是要放下我自己。好，那歌里呢这一件事，他说因为那个时候腓立比教会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就是一些犹太人，他们都认为我们祖宗的遗传是很棒的。你知道犹太人是他们按天然人来讲，他们很容易有优越感，我们都知道吧，这个世界里边有一些科学家，一些什么发明家，很多是犹太人哦。神真的给他们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但是这些跟灵魂得救，承受神的生命，做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不能相提并论。所以犹太人呢，有时候人的骄傲使得人没有办法谦卑下来。那这个保罗是神用那个大光把他弄瞎了，哦，瞎了，然后神的仆人器皿来为他祷告，眼睛才得看见，被圣灵充满，他心灵的眼睛才得看见。所以呢他就要传这个真理。好，所以他说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不是 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我们人都没有可夸，我们所能夸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替我成为，替我得胜一切，我信进他的里面，在基督里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得胜一切，我们所能夸的是这个，我们不能夸肉体。所以保罗他就说，如果要夸肉体，那别人如果说他可以夸肉体，那我更可以夸了。我们刚刚已经讲他的背景了，我更可以夸了。好，就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是很优势的罗马的公民。好，就犹太人这个尊贵的这个信仰，他是从小就非常纯粹的，不论血统，不论教养， 都是那么棒的，而如果要夸，我是很可以夸的。可是这一切呢，这一切却叫我不明白生命的事。我居然去逼迫了那些真正尊贵的基督徒，他知道，所以他过去以为他对他有益的，他说就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这么棒的一个人，即使是这样，我得不到天上来的神的生命，我只是在宗教的氛围里面好像很有成就，可是我不能真正的得到天上来的神的生命。所以他明白了，他被神叫醒了。当他被圣灵充满了，他为什么能够写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他说只有圣灵可以叫我们明白神开恩要我们得知的事。所以得圣灵多么重要。因此在加拉太书他这样讲，加拉太书我们再读这一段话，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的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们从第五节。好，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看，你就很明白了。我要得圣灵来让这个神迹奇事可以发生，我都是要借着信，不是借着我行律法，我怎么努力呀？神看我这个人的行为表现，不是。我们的就是本乎恩，因着信，都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神要给我礼物，我如果不接受，我也得不到。所以本乎恩是神的恩典，因着信，我需要去接受，把它接受到我的心里面来，把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到天上，他已经不是一个人，是基督的灵把它接纳到我的里面来，在我的里面做我的主。因为他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权柄是属他，所以他在我的里面也是要做宝座，所以他要做我的主。所以不仅仅是做我的救主，他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的过犯，可以救我脱离地狱，但是呢他更要做我生命的主。所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说，所以既然信他，就当遵他而行，腓立比书这样讲。然后保罗他就讲，不是行律法，那些讲就是说一定要行割礼，然后才可以好像才算数。保罗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你里面，你接受他替你死，你接受他领受圣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这个行割礼最后这一段话很重要哈。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七章，旧约跟新约，新约的真理蕴含在旧约里面。好，那新约把旧约所蕴含的真理体现出来。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这个很熟，我们就不仔细看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跟你立约，你亚伯兰要改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真的相信，他就改名字了。 他如果半信半疑，他不会改名字的，因为他已经99岁，他又是有头有脸的，当地被看为是尊贵的王子，他怎么看年纪那么大了，说要改为亚伯拉罕，而那个亚伯拉罕名字就是多国的父，他就是相信，所以他就改名字了。然后神说，如果是这样子，你要后裔会极其繁多。好，然后接下来第9节到14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一段话，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我现在要讲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是以很神圣的态度来讲哈。那个肉身型割礼是什么？就是男生的生殖器上有一层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包皮，要把那层皮割掉。那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藏污纳垢，比较得洁净。听说，以色列人的妇女很少得子宫癌的。好，那我们知道生殖器跟传宗接代有关系。好，父母结合可以传宗接代，这个是肉身的意义。那神其实立这个。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属灵真理的意义。好，那个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没有，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保罗提醒一些基督徒，他说你们呢，你们信耶稣。你们要照着基督，好，要照着基督，不是照着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好，要照着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我们要步着耶稣的脚中行，好，然后他说，这样子你们就会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你们就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居住。然后第11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很重要，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记得这个地方就把这个行割礼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整个点出来了。哥罗西书第2章11节，你们如果因着尊主而行，就会住在主里面，你们就会经历神不是用人手，圣灵在你们的生命中行一个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在肉身上的那个记号，而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6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这段话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让圣灵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我们就这一些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等等，纷争、结党、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所有这些就都会出去了。而神在创世纪跟亚伯拉罕说，不论是你自身生的，或者是从你用钱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在你家中的都要行割礼。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事，我们同为一家人，我们都要顺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是因为听信福音，接受福音，愿意悔改，归入主，我们就会领受圣灵。这个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督责我们、引导我们、指教我们。那我们既然同为一个家庭，我们会互作肢体，彼此互作肢体。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好，如果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那如果是圣灵感动我们去说、感动我们去做、感动我们去存心，所有这些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里面有一个硬心，好像对别人很没有爱心，那你说哦，主耶稣，是不是我里面有状况啊？来到主面前，让神来光照光照，镜子来照一照，啊，照妖镜，照一照我们里面有什么状况需要被神打理哈。所以，在神的家中，神是在神的家中建立我们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怎么样能够得圣灵来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信耶稣，信靠耶稣，信从耶稣。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就说，我们若遵行神的命令，就会住在主里面。所以不是我们靠行为来赢得这个救恩，而是因为我们遵主而行，我们得着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保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以前很坚持的。他为什么？你看巴拿巴，我们上个礼拜讲巴拿巴那么棒的人，对不对？连巴拿巴都水火装甲。你知道我们人里面都有人性的软弱，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巴拿巴那么棒的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们讲，连巴拿巴都水火装甲。为什么？因为从那个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去安提阿嘛，就是基法，就是彼得跟那个 巴拿巴他们在安提亚，彼得他们来，这个彼得他们从那个耶路撒冷，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就是非常就是非常敬虔的，好，那他们就怕，好像如果不这样，就好像就是会冒犯一些人，那你这个就是活在人面前。我们需要活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活在神面前。有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件事，顺着我们里边诚实的心，神的良心感动我们，也许我们要去执着，可能我们会冒犯一些人，因为那一些人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可能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这些我们都经验过，那我们必须要在这些点上得胜。我有一次曾经跟菊花讲，我过去经过一些什么事，我如果听人的话，人都是好意哦，都是爱我的，我如果听人的话，我今天不在这里了。就是有很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抉择，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看法，很多别人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亲近主，那圣灵可以告诉我们神喜悦我们怎么样。所以这份信仰真的，神可以在为什么他可以在扫罗的身上做那个奇妙的事，扫罗用良心忠心的侍奉神，他知道神要他怎么样，他就很热情的很忠心的去顺服，虽然他因着这样他经过许多的苦难，可是在那么多的苦难里面，神一路相随。比如说当那个上的海难到了岛上，一个毒蛇咬到他身上，这个土人说，哇，这个人是多坏的人啊，那个船难都逃过了，居然上了岸还被这种毒蛇咬到，哦，闻死无疑。可是他可能一甩没事，所以如果你走上神要你走的路，不论困难多大，神会帮你排解，就算殉道了，你仍然可以感受到神荣耀的灵与你同在，像保罗他们那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感谢主。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能传承，我们一定要里面让圣灵来给我们行割礼，我们不要有那些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记恨啊，这些东西都要求神帮我们拿掉，在神的家中，就是互相作为肢体，彼此勉励往前行。好，我就交通到这里，神会做。
我们可以进入天堂的这个恩典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天堂，他的圣灵来就是把基督带来，他要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
各位唱住在主里
面，
住在主里面，
是那个第几首？
200首。
两百首住在主里面。
我全人浸在主里面，
主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真的心是何等的感激，因为你这位全能者哦，就真的是这样的怜悯我们哦。虽然我们肉眼不能得见你，但是你借着圣神的灵，正在是不断的开启，让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得以看见，知道你这位全能者就在我们当中，就在哦，在与我们同在哦，住在我们的里面。哦，这今天是你的圣，你圣神的灵不断的把真理开启在我们里面，更是引领我们哦，主要来住在你里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哦，你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是的，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敬拜你的必须要哦，真的是哦，必须要真的是用心灵哦，主啊，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有让我们真的这个全心不是在外面来行。哦，行住的这一切，好像表面上让我们看，让我们与你合一，乃是从心里面来真实的尊你为主，尊你为王。哦，在真理里面，哦主，看到你就是哦主，你不但是全能的主，主啊，哦今天你救我们，就是救我们，真的是脱离了罪的捆绑，让我们对脱离的旧造心情与你心情有份。哦，你在我们这里面行走的真的是何等奇妙，是我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真的这个人哦，来重新做一个新造的新人。哦，来你自己的永美也借助我们是有限人来彰显，帮助我们哦，真知道真认识你，好让我们哦做正如这歌里所说的，警醒的哦，住在你里面，与你同行，荣耀你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不知道大卫牧师有没有上来？好像没有哈。有没有谁还要祷告？然后最后我们请周师母给我们祝福。
是的，主住在你里面，主要就是住在你的爱里面。主，你要我们住在你里面。哈利路亚。主，你要我们住在你里面，因为你说我们都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你说了，我们将你当初一开始起初给我们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就是住在你里面。主，你说我们若有你的命令要去遵行，就是住在你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你就是要我们住在你里面。因为你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那枝子。主，我们若这枝子若离开了那葡萄树，就什么都不能做。主祝福我们，主吸引我们，主啊，使我们将让你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哈利路亚，不是那个黑字写在纸上那个字句，主要乃是那个经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但是唯有经意是叫人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借着圣灵得胜，我们就靠着圣灵过日子，每一个日子，帮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阿门。
哈利路亚！我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应许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你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宝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的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还应以马内利的神，还应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用恩典的手。参领着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阿门。
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